好，三生本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孟长，请先开讲义646页哈，我们先稍微前面再复习一下。大家可以看上面哦，上面投影幕这边，就是关于三三昧相应的部分，上次有讲过了嘛？就是说，要先知道这个三昧三种三昧嘛，它是跟什么相应？所以这边应该稍微注意。注记一下，注明一下就清楚了，有没有？法智、彼智、苦智是跟空三昧相应，那为什么呢？因为跟空三昧相应的是这两个形象啊，有没有？空跟无我嘛。那么空跟无我在苦智这边。这没问题吗？是不是？那法智跟彼智一样是观四谛啊。那观四谛当中一定有包括空跟无我这两个形象嘛。所以这个应该没问题，有没有？所以这边可以这样子看啊。所以有电脑就很方便，就可以去整理，有没有？这三个法智彼智是一组。那苦智又是一组，那是跟空三昧相应，所以在空三昧相应的后面，你写一个空跟无我挂号，一定要写下来，不然你以后再看第二次、第三次，有时候搞不太清楚，因为它的定义就是这样子啦，了解吗？你要把它定义弄清楚。那么无相三昧是跟灭谛相应，有没有？所以你在最后那个无相三昧相应的后面写一个灭谛，就是它的定义啦。那么这样倒推回去一样，有没有？倒推回去，这个一定有灭谛的啊，有没有？但是观四谛嘛，那灭智也是跟灭谛有关。那净智跟无生智里面，它就是有没有？它四谛都已经。叫做苦已知，集已断，道已修，灭已证嘛。你就挂号写一个灭已证，因为指灭净智跟无生智里面的灭已证这个部分啊，这样了解吗？然后接着是无作三昧，就是除开空三昧、无相三昧，剩下的就是无作三昧嘛，有没有？所以。法智、彼智，这个没问题吗？是不是？这个没问题。那等于是它的定义是什么？因为要苦集灭道，扣掉前面两个，就是扣掉一个灭谛，剩下三谛嘛。那么三谛。扣掉苦谛里面的那两个，有没有？那就是二，那个是两个半啊，两个半。所以，那到这边法智彼智没问题吗？那么他心智的话，就是跟他心智，他心智又有分有漏跟无漏嘛，是不是？那么。这个部分，因为无作三昧，这个应该比较属于无漏的嘛，所以贪心智是可以的。但是这边前面就没有贪心智嘛，因为贪心智是跟不跟空三昧跟无相三昧相应，是跟无作三昧相应，所以这是贪心智。这个可能要再想一下，为什么是 他先知啊，就可以把它稍微存疑一下哈。那么苦集道这没问题吗？因为扣掉四谛，扣掉前面那一个半，那就是这个这三个了。苦之苦之的前面两个嘛，无常、苦、空无我是属于前面的嘛，空三昧。所以苦苦字里面的前面两个形象，还有集字，还有道字，这个没问题吧？有没有？因为就是扣除掉前面两个三昧，剩下的就是无作三昧了。那么净字跟无生字，那就是有没有？它是不是有一个苦？我已知集，我已断道，我已修。因为前面灭，我已证是。是在无相三昧这边嘛，所以剩下的这个叫解脱之见嘛，苦集道的，它包括这三个啦，所以它就是跟无作三昧相应这样子。所以你在那个最后一个无作三昧相应的苦字无生字后面就要注明这个啦，有没有？苦我已知，集我已断，道我已修。你这样把它注明起来，你就知道它为什么放在这边呢、啊？你如果没有把它注明起来，你会说有时候会想半天为什么会这样？它是有一个逻辑，那个在里面定义，还有这样子归类啦，它是一种归类法的一种归类啦。好，接着我们看实想相应也是一样，有没有？实想一样分 A、B、C 三组嘛，有没有 ？A 第一组就是前三想，有没有？是不是无常苦无我？那中间四想又是第二类嘛？那么前三想这边也是一样，因为它要跟前三想相应，所以这边法自比是没问题嘛，一定会有无常苦我的形象嘛。那么四字又是一组，苦字又是一组，有没有？苦有没有？苦想就是苦字嘛，这边没问题。那么净字跟无生字一定要做一下注记啦，笔记有没有？你在后面写一个苦我已知，有没有？它就是这个，已知、已断、已修、已证里面的已知啊，有没有？那主要是针对苦吗？其实这个无我的话，其实也应该包括什么灭地嘛，有没有？这个跟灭地相应，应该包括一个灭我已证。这里灭我已证应该包括这个，所以这里应该加上这个灭我已灭，这里灭我已证，有没有？这样就更完整了，因为这样子的话它才会跟无我形象的相应嘛，是不是这样？这样是不是很完整？就是苦想、无常想，这个是苦我已知，那么无我想的话就是灭我已证嘛，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在那个前三想里面的净智无生智做一个笔记，就是这个部分啊，有没有？不是，苦我已知跟灭我已证这两个要把它注明上去，那你下一次看的时候就会很清楚了，为什么它要这样子归类，有没有？好，接着中间的四想呢，就是四属的有漏字嘛，中间四想不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关于实验想，有没有这些啊？有没有印象？ 持不尽想，然后一切世间不可乐想，这些嘛，还有思想不尽想，这四个，那这个没问题嘛，就是四字一定是就有漏的嘛，世俗智是有漏的啊，有没有？那么后三想呢，后三想是就是无漏的嘛，那无漏的话就是苦比法智比是一定是跟有没有苦集灭道的灭，这里面的灭，所以要详细做笔记的时候你还是要一个一个弄啊，就这样灭智没问题，然后尽智无生智里面的灭我已证，那就跟后三想相应了，这边还可以再做一下笔记啦，那主要是尽智跟无生智这边你写上一个灭我已证，那就没问题了，有没有？是灭啊，这后三想不就是跟灭地有关，是不是？那有人言世智或与理想相应，因为世俗智虽然是有漏的，但是它可以发出离心啊，是不是？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它可以离啦，可以透过有漏智来升起这个离烦恼，出离心跟离烦恼。可以来提烦恼，这样也是可以的，也是讲得通啊。好，那我们就继续647页的阿拉伯数字五哦。一一自己自缘，就是现在就一个一个来要来讨论它缘，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来讨论啊。然后这个字本身又是缘起，有没有跟其他的字扣掉它本身，有没有跟其他字有所关联啊，有没有相关，有没有相关性啊，它有没有一种相关性的一种关系存在。好，我们看卦无一先讨论法智跟比智，这是一组嘛，有没有？法智是欲界啊，观欲界的苦集灭道，比智可是观三恶界的苦集灭道啊。先从这一组来讨论法智的部分呢，它就是可以圆九智，就是除了三恶界的比智之外，因为比智是像观三恶界的啊，所以一定要把它扣除在外嘛。那其他的九智可以这样子。可以作为所缘啊。那比智呢，亦如是的意思就是说也是缘九智，但是它除了法智它就互相不能缘啊，这样了解吗？因为一个是欲界，一个是上恶界，怎么可能互相去缘呢？所以你在比智亦如是的右边那个空白的地方就写一个圆九字，然后逗号除法字，这样就更清楚了。好，接着另外一组卦五二四字他心字还有尽字跟无生字，那这四个呢，那十字都可以圆，那等于是可以圆它本身，也可以四字可以圆它本身，那他心字也可以，还有另外的九字都可以，啊，尽字跟无生字也是一样的意思，这样子，那圆的范围就更广了，圆的范围就更广，因为他心字就是或有漏或无漏嘛，那四字只是有漏啊，虽然是有漏，但是可以圆其他的啦，但是这样子。来看的，所以这个要很仔细的去分析的话，可能也可以再 再进一步去分析它为什么四字可以圆十字。对啊，它本身是无，是有肉，但是它可以圆无肉的意思啊，有没有？那它先是没问题嘛，亦有肉亦无肉，那当然有肉圆有肉，无肉圆无肉，这样子。那尽智跟无生智，那基本上是属于无肉的啊。但是要证得无肉智啊，这两个就是无肉智啊，这两个是无肉智。那它圆的范围，它当然是最广的嘛，有没有？无肉的当然是除了本身之外，那其他的都可以圆嘛。好，接着苦智跟集智这两个一组，这两个呢，苦智集智是圆四智，还有有肉的他心智嘛，有没有？四智是有肉啊，那他心智也是有肉。但是这边有点奇怪哦，既然四字都可以圆十字了，你大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四字可以圆十字，那么到了苦字极字它反而只能圆四字跟有肉的他心字，有没有？好像有点怪怪的哦，有点怪怪的。好，接着瓜无是灭字，灭智的话，它主要是，要去证嘛，是不是要去证得的？所以它只能圆无为的涅槃，不圆有为的智。它理由就是这样啦，你要在后面刮胡起来做一个笔记啦。因为灭智只圆无为的涅槃，逗号不圆有为的。的字，的其他的那些字，因为这十字扣掉灭字之外九字嘛，都是有为法嘛，这样子。当然证得的时候，那就无为法了，就是说灭字本身是无为法，但是尽智无生智本身不就是无为法吗？是不是也是无为法？好，道字。它是除了世俗智之外，因为世俗智是有肉，有肉嘛。那么道智的话，它是有为的无肉，有为的无肉，所以它是圆九智这样子。所以道智是有为无肉。那你圆九字，那包括净字跟无生字，那你就变成那好像就变成净字无生字也变成有为法了，好像这个意思哦。所以仔细去再去思维一下，好像这当中好像还是有一些问题在哦。好，接着阿拉伯数字六，十六形象也是一样，就是那四地，每一地就各有四个形象嘛，是不是？那四四一十六，就是那四地的十六形象，在角柱一四九。好，那接着先看法字、比字这一组，它这两个。两个字都具足十六形象了，因为法字跟比字不就是圆，都是圆苦集灭道嘛，这四个啊，那四个法字也是圆四谛，那比字也是圆四谛，所以它就十六形象。好，接着他心字呢，他心字的话就只有四个形象，在角柱一五零。可以看下一页的角柱，这边六四八页角柱一五零这边，无漏的他心智就是圆道地的那个四形象嘛。因为现在是讨论他心智嘛，有漏就无他心智就分再分两种啦，一个是有漏的他心智，一个无漏的他心智。 那他这边先讲无漏的他心智，那就是道地的那四形象是无漏嘛。那有漏的呢，他就是就不明了形象转，那这边就没有，就只有只针对道地的那四形象。好，648页这边，观五山苦集灭道这四谛的智，那当然是各个具有四种形象嘛。啊，对一下那个660页下面就很清楚了嘛，有没有？苦谛无常苦空无我，集谛集因生缘，灭谛灭尽妙离，或者前面他有定义吗？尽妙离，在644页也有灭此妙出，那道地就道如行出，或者是道正行达这样子，那就是各个苦也是四个形象。四种形象，每一地都是四种形象了，这没问题了。好，挂无是尽智无生智一组嘛，那他扣掉空无我这两个形象，为什么呢？在角珠151，他就引这个《大毗婆沙论》卷106，因为，就是说。他尽智无生智就已经证得嘛，这是阿罗汉的智慧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已经证得了，说角珠151有没有顺正理论，顺正理论卷73啊，有没有尽智无生智除空无我，非我就无我嘛，各具其他的14种形象，我们看最后下面再跳一行的中间，因为空无我是圣意，闭塞圣意，此观后觉了之空无我的缘故，由此二字离空无我，就是说只要证得尽智无生智，就本身就已经证得空跟无我了啦，空就无我所啦，无我无我所，那就不需要特别去提了，这样子，这样了解吗？不用特别去观，它本身就是已经证得了嘛，所以扣掉这两个了，扣掉这两个，其他的那14个。好，观五四字。那么四字的话，就它是从四善根这边来讨论。四善根的前面三个就是软点忍嘛，这三个里面的四字呢，就是原四谛16形象。那么到了四善根的最后最高的是第一嘛，世间第一法，那么就是原四字还有四形象。这个是在角珠153，这样这边有讲出他的理由，有没有？大毗婆沙论卷106，世俗智作16形象，亦作余形象，就是说世俗智当中，又如果以四善根来看，前三个善根是16形象，这没问题啦。那因为四第一已经要接近第一心的嘛，我们看660页就比较清楚了。 我们看660页那个表，有部的修行位次，先看 上半部那个四善根，这样子排下来是不是第一 是已经接近出果相了？接近出果相的意思，那你把那个又 连到出果相又连下来，出果相就连下来，那个八忍八智的不就是第一心到第十五心，那个叫出果相吗？那么出果位就是第十六心嘛，是不是？所以它就是扣掉无相三昧。嗯，扣掉无相三昧的空。嗯，空无相三昧的话是跟灭谛有关嘛，是不是？但是是第一法还没有到灭谛，这个还没有完全证的灭谛啊。嗯，怎么讲？灭谛的话要到后面嘛，是不是？直到苦谛，有没有？你这样把那个四第一法最先碰触到了，是第一法最先碰触到就是第一心嘛，有没有？见到的第一心，但是第一心对过来不就是只有苦谛吗？你只要到第九心才碰触到灭谛嘛，所以就是除掉无相三昧，这样子。那它有包括四相，就是扣掉灭谛的无相三昧，那就是那四相指的就是苦谛的那个四形象了，无常、苦、空、无我。因为灭谛的话就不会碰触到这四个嘛，有没有？因为空跟无我是跟空三昧有关啊。那么前面两个无常、苦的话是无作三昧有关。所以它就是这四个了。那为什么其他的没有？因为它只有苦谛嘛，所以那就针对那就是苦谛的那四形象，四字，这样了解吗？就是说四字，现在讨论四字啦。那么四字它是哪边的四字？四善根的前三善根的四字，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是第一法的那个四字，它是分开讨论的啦。那么前三善根的四字，那就十六个形象都有。那么到了是第一法的四字，那就只有，因为它是就是要碰触到第一心嘛，那就只是集中在那个苦谛这边啊。那四善根的前三个，它就变成比较广了嘛，它就是从广观到略观啊，这样意思了解吗？十六个相就是很广啊，但是你要到第一心到第十五心的话，它就是一心就是要针对一个，一心针对一个，他就没办法，就他就是只能先碰触到第一心，再接着第二心，这样一直下去啦。对，还是要分别说啦，就是有点有啊，也是蛮精细的哦。所以导师他讲，导师有比较，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就比较大圣经跟声闻小圣论的一个特色，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大圣经是艺术化的，那么小圣论是科学化的，所以有没有？他就帮你一个一个列举的很清楚，一个一个分别的很清楚，那不就是科学化吗？是不是这样？那大圣经它不是不科学哦。 大乘经一样是科学，但是它更，因为它更接引更多的众生嘛，所以它会稍微比较偏向艺术化一点。因为大家对艺术化，对于这个美的东西就比较容易受到吸引嘛，是不是比较容易摄受广大的群众？所以他就要除了科学化之外，就是说大圣经是在科学化的基础上展开艺术化了。你不能说那个只有艺术化没有科学化哦。你看那个大圣经，它的每一部经那个科判这样子画下来都是非常的精细哦，都一个扣一个哦。包括那么大部头的华严经也是一样，它就可以把它分成信解行证那四大科，然后再去分这样子，它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啊。就是说大圣经除了科学化之外更有艺术化了，小圣论当它就 只有科学化就没有艺术化了，所以会让人家感觉到有点怎么样，有点伤脑筋了，就是有点严肃了，有点枯燥乏味了，有点乏味。因为你一直看这个的时候你要很专注，要很专注，否则的话你会想不通啊。你有时候还要去做表，这样子对一下，这边翻过来翻过去，稍微比较想通一点，否则的话真的没办法。好，所以这个其实仔细的话，其实还是要稍微做一下表格啦。就是把相关的这样子条列下来啦，列举下来啦。其实你在列举的当中，你可能会发现新的问题，也不一定啦，因为这是很蛮维系的。好，阿拉伯数字七成就，就是说这十种字，现在不包括那个十一字。就是说这十字什么时候成就？十字的话，等一下，十字应该它的标题是十一字嘛？我们看643页。哦，对啊，十字的话就是从法字、彼字一直到尽字、无生字啊，扣除掉第十一个如实字。因为如实字是佛字啊，佛字那就没得讨论了，先不讨论佛字啦，因为佛的功德要在下一卷开始，佛的功德要第24卷开始到第27卷，那么目前就讲声闻的部分就可以了，先集中在声闻阿罗汉的智慧，就到尽智无生智嘛，有没有？好，先这边分瓜无一到瓜无四，瓜无一就是未离欲啦，未离欲表示什么？未得根本定，就是还没有到根本禅呐、啊。根本禅就至少初禅嘛，是不是？所以。出入无肉心，成就一个有肉的四字，因为一直到第十五心都还算有肉了，第十六心才是无肉嘛，所以现在都是，所以你在那个出入无肉心的左边写个第一心。结个第一心呢、啊，你就很清楚了，就出入嘛，出入无肉心，当然就是，其实见到等于是都无肉了，第一心到第十五心都是无肉，但是这边是分别来讲，它是成就一个 因为无漏，当然要对应无漏心，应该是一个无漏的四字了。但是四字不就是有漏，怎么会？所以这个也有点奇怪哦。因为后官院长他解说的时候，他也只是这样子提啦，就是说他成就的是一个有漏的四字嘛，因为四字就是有漏嘛。但是这边又是说入无漏，所以这个无漏的定义应该是入见到，还是说第十五心才算无漏？
可能是先把后面那一句先念吧。
哦，对，成就一个有漏的事，就然后就可以进入啦，对了，对对，这样子比较合理啦，因为一定是从有漏到无漏嘛，所以要反着看啦，成就一个有漏的世俗字的话，就进入第一心的这个无漏心啦，因为见到位，等他这十五心是很快的，所以其实这十五心应该都是属于无漏啦。对啊，其实姐讲的这个是很合理的。好，接着第二心，那么第二心的话，是不是他是从第一心的那个苦法自忍，就是他从苦法忍，接着就变成苦法自，所以是不是增加苦自跟法自，苦法自就是这两个啦，苦自跟法自，所以他增加的就是苦自跟法自。所以你在那个第二心那一行那个右边写一个因为是苦法字，你这样子就更清楚了，因为是苦法字，所以它增加的是就是苦字跟法字嘛，有没有？就是说苦字跟法字把它连起来就是叫苦法字啦。好，接着进入第四心，所以一定要对应一下那个660页嘛，660页的第四心不就是苦类字，所以它就是真比字嘛，那不是比字就是类字，所以你在那个第四真比字的后面写一个刮胡苦类字啦，这样会更清楚啦。那么第六心或者你在第四心前面也写也可以啦。第六心是什么呢？第六心是即法字，有没有？那不是增加即字跟法字，奇怪，他第六心他怎么没有加上法字？哦，因为前面已经有在第二心的时候已经法字有了，所以就不用列上来。所以只是增加极致。好，进入第十心，第十心不就是灭法智吗？所以它增加的就是灭法智里面的灭智嘛。好，649页第十四心是什么？道法智，有没有？所以它增加的就是道法智里面的道智，这样了解吗？好，接着刮胡二以离欲，若以离欲者，那就得根本禅，那就可以，他既然得根本禅就可以引发神通嘛，所以就增加他心智那个神通，因为这个他心智跟五神通有关嘛，跟神通的有跟神通有关，所以叫增他心智。好，刮胡三无学道，所以无学道那就是见道修道后面，有没有无学道对上来不就是阿罗汉果？阿罗汉果的话不就是增加净智？因为净智是排前面啊，先增加净智再增加无生智，有没有？刮胡四得不坏解脱，得阿罗汉的话再增加无生智，这样了解吧。就无学道它分两种字，第一个达到的就是净智， 那第二个达到，那就看你的功夫啦，你有没有不坏解脱，如果有不坏解脱，那就再增加一个无生智，这样子。那什么又是不坏解脱？应该怎么讲？定，应该跟定有关啊，应该跟定有关。就是说具，算是具解脱吧。这可能还要再查一下，我也不太确定，因为这个部分好像后官辩长也没有那么仔细的解释，那我也没有去查资料。应该是比较来看的话，增加净智那就是会解脱，那如果进入具解脱的话，那就是再增加一个无生智，可能是这样了，这个可以存疑一下哦。好，阿拉伯数字的八，修智，修智就进入修道位嘛，有没有？从见道位要开始进入修道位，那当然就是从第十五心要进入第十六心，第十六心之后啦，有没有？所以畜肉心那不就是苦法忍？第一心是苦法忍嘛，所以出无肉心中那个出的左边你写个苦法忍，这第一心啊，第一心苦法忍，那就是不修智，因为它只是忍啊，有没有？你在不修智的右边那个空白的地方写一个因为只是忍，因为它的名称就叫苦法忍嘛。好，进入第二心才叫苦法智嘛。那么苦法智这个第二心是怎么样？现在修二智，未来也修二智，修哪两种智？那当然就是苦法智，那当然就是苦智跟法智嘛，有没有？你就把那个修二智圈起来，旁边画一个箭头，写一个苦智跟法智，那就很清楚了。好，进入第四心，第四心的左边你写个苦类字啦。你如果不写的话，你到时候还是要对啊，你干脆把它写下来嘛。第四心左边写个苦类字，那现在是修二字，那当然就苦字跟类字嘛，这没问题嘛，是不是？那未来修三字，就除了苦字跟类字加一个县官编的世俗字，这个在角注160的这边大毗婆沙论卷107有提到吗？有没有？那个角注160的后面啊，第二行的后面不是除三心请未来一修世俗字为苦集灭，就是苦集灭这三个，就是苦类智集灭集类智灭类智这三个的时候，就多一个啦，多一个未来修县官编世俗智啦，有没有？他碰到的是苦类智嘛，就当然是多加一个县官编世俗智。好，第六心叫苦法智，它不是类嘛，所以它只是修二智。那么到了第八心，左边你写一个极类智，极类智那就是极智跟类智，那再加上也是一样，多加了一个县官编世俗智，多修这个智啦。好，第十心左边你写个灭法智，那当然二智就是灭智跟法智啦。那第十二心的左边你写个灭类智，那当然就是灭智跟类智嘛。啊，但是碰到类的话就多一个县官编，多加一个县官编的世俗智。好，第十四心叫道法智，那就是这两个嘛，道智跟法智嘛。第十六心 到累字有没有出现累了，那就这个就比较特别了，因为第十六心已经进入修道位，那就比较特别。现在修二字是道字跟类字，这没问题吗？那未来修六字，就是苦集灭道加上法字跟彼字这六个，就是除了他分开讲了、啊。未来的话就是跟现在修的稍微不一样，他那六字就是苦集灭道这四个加上法字跟彼字。那么假设离欲的话，就是修七字，就多一个他心字。你把那个七字圈起来，然后画一个箭头，写一个多他心字，这样子就是六字加他心字啦，就变成七字。所以你如果看这个阿毗达摩论，如果没有耐心的话，你是看不下去的，因为有点复杂，有点复杂，不一定说特别难啊，但是它就是那个复杂度、精细度是很够的。好，瓜五二，诸圣者于思维道之九外，就是九无间嘛，九解脱。就讨论这个九无间跟九解脱，这个可能要先看一下这个资料，我们就复习一下。这个资料应该是在上一次有稍微提过嘛，好像是在第二十一卷这里。就是说他修到位，他是针对那个三界九地嘛，那他每一地又再细分成九品九地，然后每一地九品，所以那不就81品，有没有一地九品，那有总共有九地，所以99、81嘛，他就这样分了。那么那九品当中，他再分九无间跟九解脱，再分两个啦，就是说断烦恼那个叫做无间，得解脱叫做解脱，这样了解吗？他每一品再分两个，一个是断惑，一个是正真得解脱。断惑的部分叫无间，那正得解脱的这个就叫解脱道，所以这样子每一品又区分两个，所以那不就是每一地那就是乘以九嘛，就是变成无间道也是九，解脱道也是九，有没有？每一地都是九无间九解脱，每一地有没有？一地之师或有九品嘛，能治的能够对治的那个道也是要有九个嘛，所以称作九无间道跟九解脱道，这样子先有这个概念啦。那我们就看649页，先它是针对 A 离欲界的解释，所以你在那个欲界的后面加一个地，那就很清楚了啦，因为那是针对九地来讨论的嘛，欲界地就是第一地啦，九地当中的第一地叫做欲界，欲界，或者所以你把它加上一个地会更清楚啦。好，那么欲界地它又分两组，第一组叫九无碍八解脱，那么第二组就是最后一个第九解脱嘛，有没有？瓜五 A 啊，瓜五 A 就九无碍嘛，八解脱。那么真正解脱的是第九解脱，这样子。好，须陀丸欲离欲界地的解释，那么在十七心当中，十七心就是你画一个箭头到那个 A 刮弧那个框框， 十七心指的就是九外八解脱那十七心啊。所以九外八解脱那十七心呢，修的是什么？七智，就是十智扣掉他心智、净智跟无生智。为什么呢？因为只是出果，他还没有具足净智、无生智，所以要把它扣掉嘛。那他心智的话，是因为与无碍道相违，不相应啊。因为你在断烦恼的当中，你不要考虑到他心通嘛，他心智啊，所以他心智是跟无碍道，无碍道就是要断烦恼的道啦，那就要把它扣掉嘛。那净智跟无生智是阿罗汉的啊，更是要把它扣掉啊，那就是七智嘛。好，我们看650页，括弧 B， 第九解脱心。你在那个第九解脱心中那一行的左边写一个欲界地的，这样会更清楚啦。因为每一地都有那个九无碍九解脱嘛，这里面的第九解脱就是欲界地的第九解脱心中修八字，那就是加上那个他心字啦，十字中扣除掉后面那两个嘛，净智跟无生智，他就是说这个第九解脱有可能有他心智啊，所以要把它加进来。虽然在欲界地一样可以修有漏的他心智嘛，是不是？所以那个五通仙人，那就只有五种神通，他还没有漏尽通啊，他那五神通都还是有漏的、啊。好，接着信解脱人转作见得，因为又多了一个名相叫信解脱人。那么什么叫信解脱人？信解脱人就是随信行的，他由那个由见道要进入修道的时候，就转名字啦，叫做信解脱啦。那假设是法行人，他要有那个见道位转入修道位的时候，就他的名字就不叫法行人，他叫见得，这样子。这个我们在之前那个611页，你可以做一下笔记哦，在你可以参照 page 611页，不是有九无学吗？有18个学人那边就讲得很详细嘛。无学位有分8、9个，那学人就是出国，就是出国相到四果相，他又分18个这样。好，信解脱人转作见得，双道中修六字。所以先不要看上面了，先看角注，角注165他怎么讲？这个内容蛮多的，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堂课再继续好了。好，我们继续哦。650页这边角注165，有没有？括弧2，大比婆沙论的卷54，云何信圣解不特伽罗？不特伽罗那四个字上面你写一个人啊，就是或者叫友情也可以啦，就是到了这个阶段，信圣解这个阶段，这个是一个位次哦，它是一个位次，就是那四双八倍其中的一个位次啦。信圣解不特伽罗这样子的一个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就是随信行的，这个叫信行人嘛。当他得到道类智的时候，他这时候就不叫随信行人，他这时候叫做信圣解人， 这样了解吗？他要断惑正真，要就是要断某一个惑啊，正得某一个智啦。他已经断惑，然后正得这个智，就可以得到这个位置啦，这个阶位的圣者啦。好，我们看那个答：舍名得名，舍道得道。舍名者有没有？舍随性行的名。那什么叫得名？就是得到性圣解的名。那么舍道又是什么？舍道见到位。得到又是什么？就得到修到位嘛，有没有？那都是一个位次哦。就是说你要舍，你有那个资格了，断惑证得一个智，圣者的智，无漏智好了，那么你就可以从低阶往上爬一阶了，这样了解吗？从低阶往上爬到再高一阶等等，这样子。所以此圣性解不特切罗，这个圣性性圣解人是什么呢？欲留果就出果嘛，或者一来相就二果相，一来果二果，波含相三果相，波含果三果，或者阿罗汉相就四果相。就是说这个圣性解的不特切罗有可能有哪几个位次，就是说从出果位一直到四果相啊。所以随那个性行人就只有出果相嘛，有没有？包括法行人也是啊。当他进入性圣解位的时候，他至少是出果位啦，他最高可以到四果相啊，这样子。好，我们看角注166，见智就见得啦。云何见智不特切罗啊？就是这个见智或者见得的那个有情，那也算圣者嘛，四双八倍的圣者。为随法行，就是说出果相的那个法行人啊，得到当他得到道类智的时候，他一定会断烦恼，得某一个智嘛。当他得到道类智的时候，就舍随法行。得到见智就见得了。好，我们直接看答有没有？答的这边中间有没有也是舍随法行的名？得名又是什么？得到见智的名。那舍到得到也是一样的意思嘛？舍见到位，得到修到位嘛？那么有哪些圣者是见智不得切罗？有没有？就是欲留果一直到阿罗汉相，跟上面一样啊。就是说这个见智或见得的圣者，他有可能是出果位或者是四果相，这样子。如性圣解应说其相嘛，就是就比对，就对照前面的性圣解一样啊。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出什么端倪，你知道吗？看出什么什么什么，看出一件事情来了，就是说你刚下手要修行的时候，可能是性行人或法行人都没关系，性行人也可以。那你要找到一个信得过的三知识嘛，是不是？那法行人也可以，那你要自己有足够的那个经典解读的能力啊，是不是？依法而行嘛。不管你是信心人、法行人，到了正德圣果的时候，那个是都是要信智合一啦，这样了解吗？就是说在下手处的时候，信心人比较偏向信，法行人比较偏向智，但是他一旦正德出果位以上的时候，不管你是信行人也好，法行人也好，他都是信智合一啦，他两个都具足啦。不会像说信行人只是着重信，不太着重智， 不太具足这个字，不像那个法行人比较具足，比较偏重字，不太具足性。他到证得圣果的时候是性字一如，或者叫性字合一啦，这样子。好，我们再往下看哦。这时候就要进入第二谛到第九谛了啦，三界九谛当中的最上面那八谛啦。所以那个 V 大写的 V， 离色界地狱，还有无色界地狱，将会更清楚啦。因为色界也是四个嘛，无色界也是四谛啊，四个谛嘛。好，他这边又分离七地狱，就是第二地到第八地啦。那么光无 B 离有点狱，就是有点地，那就是第九地嘛，有没有？好，离七地狱，就是第二地到第八地狱的时候呢，他再分九无碍道，就九无间道嘛，跟九解脱道。那这时候七地的无碍道中修七字，那就扣掉他心字嘛，因为他心字在无碍道中不需要他心字啊，跟无碍道是不相应的啊。就是说在无碍道的阶段不会把重点放在他心字啦，那当然还要扣掉净字跟无生字嘛，这个是四国未才有的。好，那么九解脱道呢，七地的七地你就注明一下，第二地到第八地嘛，七地的解脱道中修八字，那就把那个他心字再加进来啦。就是说解脱道中有可能他从根本禅引发他心通，就可以得到他心字。好，光无 B 这一组就是最上地啦，第九地，离有顶地狱，就是第九地狱的时候，离有顶地狱时怎么样呢？651页这边也是一样，先讨论九无碍道。所以无碍道中，你在那个无的前面加一个第九地的无碍道中修六字，就是十地当中十字当中扣除他心字、四字、净字跟无生字。那么八解脱呢，第九地的八解脱道中修七字，那就扣掉净字、无生字跟四字嘛，这样子先这样子看过去啦。详细的话，详细你要去思维的话，那你要去好好去一个一个去把它弄清楚啊。好，小溪，小写的溪，第九解脱，第九地的第九解脱有没有？因为前面已经九外八解脱嘛，那最后一个就是第九解脱嘛。第九解脱会发生什么事？这是证得阿罗汉啊，无学初心，第九解脱有没有？就是说进入第九解脱就是证得无学道啊，无学位啊。那么无学位又分立根跟顿根，刮胡 A 不识解脱，这个是立根，所以立根的不识解脱人修十次，即一切有漏无漏三根。那么若顿根的十解脱人，那修九字又少了一个无生字嘛，有没有？就是说以立根顿根来分的话，立根是具足那净字跟无生字，但是所以十字具足嘛，那顿根的话就少了无生字啦，大概就这样分。那还包括一切有漏三根、无漏三根这样子。好，最后做一个小结：如是等种种，以阿毗达门广分别。 如果要细细的去分别的话，那可多了啦。因为论主龙树菩萨只是帮我们整理这些重点啊，其实要细分别的话，那你要把那个大毗婆沙论翻出来，阿毗昙心论这些相关的论都要翻出来，顺正理论、俱舍论，要看的就很多了。那都属于阿毗昙的范围嘛？有没有？有南传七论，有没有？还有一生六足论，哇，展开就很多了。好，国五三法门分别，那这边就针对如实智嘛。如实智分别相，此般若波罗蜜后品广说。那如果参照南无陀教授他给我们找出来的资料，就是在《大品般若经》卷五、卷二十一。在大智度论的卷48、84跟99，那都有提到那个如实智的部分，那佛智啦，那佛智的部分在后面再来详细说嘛，到这边就先这样子带过去就可以了。好，接着明十一智，这是第二说啦。前面都是第一说，十一次的第一说，然后这时候就进入第二说。复次有人言，有没有？有另外的人啊，不是前面的，有另外的人说：法智者，知欲界五蕴的无常、苦、空、无我，五众就五蕴嘛。知诸法因缘何而生，所谓无明缘行，乃至生缘老死嘛，有没有？如佛为须思摩犯智，须思摩是哪一位？就是须生嘛，须生比丘有位犯智叫须思摩，也叫须生，深浅的深啊。先用法智分别诸法，后用涅槃智，因为在角注177。那个第二行有没有杂含经的347经，那个叫虚生经啊。那里面提到的内容是说，先知法住智，后知涅槃智。所以这边论主讲的是法智，不是法住智哦，这个又不一样。所以这边还是因为论主他是引用这个，应该有他的道理啦。可能龙树菩萨的意思，可能认为法智就可以代表法住智，或者法住智可以用，就是两个或许可以相通啦，或许可以相通。因为他前面就有提到这个无明缘行，这个生缘老死，这个是属于法智住，就是缘起智的部分啊，可能这样子。因为后观院长也没有详细的讲解了，但是那个后观院长就是跟我们讲说，这个法住智跟涅槃智，导师在成佛之道，在空智探究都讲得很详细啊。那么在瑜伽师地论，在其他的论当中也有提到啦，也讲的应该是很详细的。那如果要去深入法住智跟涅槃智有什么差别的话，那这些资料都可以找出来来看一下嘛。好，接着寡五二比智，比智者知现在什么？要加一个欲界，因为后面有提到色无色界嘛，所以现在就是欲界， 现在欲界的无取蕴、无常、苦空、无我，还有类推到过去、未来，另外色界、无色界中无取蕴的无常、苦空、无我。因为对应后面的上二界，不就是这边就是欲界，有没有？那对应后那个后面的过去、未来，就是现在吗？譬如见现在此国，你在现在的后面加上一个此国，国家的国，国土的国啦，火热能烧，以此比之过去未来及余国，有没有？现在就对过去未来啊，那余国的话不就对此国，有没有？此地也可以啦，这个地方这个国家是火是能够烧的，是热的，是能够烧东西的。那过去未来也是一样啊，啊，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国家也是，其他国土也是一样，火也是热的，也是能烧的，这样子。好，观无三他心智，他心智者，知他众生心所法。好，问曰。若知他心，心所法，心术就是心所嘛。何以故但明知他心呢？为什么你只是说他心，没有加上他心所呢？答曰：心是主，因为心所是附属的嘛，心所是附属于心啊，心是心王嘛，有没有？心所是附属于心王啦、啊。有没有八世心王？那其他就是心所嘛。但明知他心，若说心，当知以说心说法。就是举一个，就是包括另外那个心所就对了啦。有没有？我们看那个表，那个表经常要再复习一下。这个心就是指这个啦，但是因为他要分五味白法，对不对？所以他再把心分成心王跟心所。实际上，这个心所是跟着心啊，你没有心王，怎么会有心所呢？你没有这个四蕴，哪来的受蕴、想蕴、行蕴呢？是不是？因为要分类，所以他把它并排。实际上也可以用心网来收摄这个心所啦，这样了解吗？就是说这个为主，这个就是包括进来的啦。他如果要说明的话，这样就比较清楚啦，有没有？都是属于一个心法、啊、那心法的话就以心王做代表啊，然后八世心王嘛，就以这八世做代表就可以了，它就涵盖那另外的所有的心所法，就五十一个心所。所以八世心王加五十一心所就五十九个，有没有？这是五十九心法，有五十九啊，色法有十一啊，就是这样。就是说大家要知道那个开合啦，广略啦，有没有？略的话是要能够含色广啊，那合的话要也可以展开啊，是不是？展开之后可以合起来，这样合并起来说了。所以有些人喜欢听越仔细越好，那有些人他不需要，你只要三言两语，那其他人他可以举一反三，或他可以自己再去找资料，那你只要跟他提示一个重点就可以了。有的好略，有的好广嘛。 但是对初学的话，还是要先广啊，先详细啦，先详细一点。就是说，相关的资料，就是不要碰到那个阿毗昙就把它跳过去，最好是可以的话，就是把它弄先 run 一遍啊，先把它弄清楚。弄清楚一遍啊，不管有用没用，先把它弄清楚一遍。那你以后可以先不管它，第一遍先把它弄清楚啊，第二遍的话你可以把它跳过去，因为目前还用不上嘛。以我目前的这个阶段，可能那些对我们来讲都还蛮遥远的，那就先略过去。或者是我目前还不太有兴趣去弄得那么复杂，那就先跳过去这样子。至少你run过一遍，那还是不一样啊。因为你在看论点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去举一反三啊，就容易去连结啦。相关的部分你容易去连接，这样子，因为他该提的几乎都帮我们提出来了嘛，所以这个声闻的论也是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多少去涉猎一下，譬如说俱舍论有没有？起码俱舍论先run过一遍吧，因为没有像大毗婆沙论那么广啊。大毗婆沙论200卷哎，如果加上其他的论，哇，200-300卷，搞不好不止哦。那俱舍论才20-30卷啊，是不是？大概30卷，那其实内容也是很丰富啊。起码俱舍论、诚实论这些篇幅没那么大的，先run过一篇，或者是你有相关的时候再去找资料啦。就是说，你把俱舍论、诚实论这个当作词典，你当你需要的时候再回去查也可以啦，再回去查也可以。就是透由我们这个讲义有没有？我们讲义就这些，后官院长他们这些学者，哦，这些学生帮我们整理出那么，帮我们找那么资料，我们从这些资料、这些角度做一个线索，再回去查原点啊。那你或许到那时候就可以触类旁通嘛，会更深入的去了解。好，我们看，到哪里了？652页哦。好，瓜无是四字。那么四字是什么呢？名为假字，因为世俗不是缘起假名有，所以叫假字嘛。圣人于十法中，就十相法中之。凡夫人但假名中之，圣人呢，他已经证得诸法实相嘛，他可以透过他对于诸法实相的了解，他可以知道世俗智。但是凡夫人要知道世俗智，那就要需要假施舍了，就是要施舍一些符号、语言、文字，有没有？这些假名去了解这些种种的法，以是故名假字。如栋梁船壁名为屋，有没有？你要形容这个屋子，这个房屋，你就说这个有这个柱子，大的柱子栋梁，然后还有什么墙壁等等，还有屋檐，还有屋瓦等等，还有屋顶等等啊，这些 但知世事，不知时意。他只知道这些所谓缘起相，只是相的部分，他不知道这个法空性嘛。所以不知时意的意思，就时意你把它圈起来，然后画一个箭头，写一个无常、苦、空、无我这些啦。其实时意就是不知诸法实相啦。那诸法实相，我们一般用无常、苦、空、无我来做代表吗？那如果是大乘的话，就一切法空性嘛，就一时相应来做代表。那如果是声闻的话，一般就是三法印嘛，就代表这个诸法实相，所以这个叫做四字。好，接着另外一组苦集灭道五六七八这一组，那么这一组又分两说，阿拉伯数之一是第一说，阿拉伯数之二是第二说。你看论组多辛苦，他相关的资料都帮我们找出来了。第一说，苦智者用苦的智慧呵责无取运啊。问曰：无取运亦无常，亦苦亦空亦无我，何以故？但说苦智，不说无常智或者空智或者无我智呢？答曰：因为苦智，为苦智故说苦智，为苦地啦。因为苦集灭道，他只是用苦做代表啦。因为苦地，它其实就包括了苦空无常无我嘛。集地，故说集智；灭地，故说灭智；道地，故说道智。这样子，有没有？就一个对一个啦。苦地的部分有苦智，极地的部分有极智，那灭地道地一样有灭智跟道智这样子。好，问曰：无取运，无受众为无取运吗？有种种恶，何以故？但说苦地，不说无常地、空地、无我地呢？答曰：若说无常、空、无我地，亦不坏法相。就是说也可以啦，你要讲无常地、苦地、空地都可以，因为它是真实嘛，真实不虚啊。但是因为以就是因为嘛，因为众生多着乐为苦，大家都喜欢离苦得乐嘛，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啊。但是苦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啊。佛呵世间一切皆是苦，欲令舍离故。如果把苦提出来的话，成立一个苦地，那大家会更加的，就是说，就会感觉到更贴近了。无常空无我中，众生不大畏，故不说。你跟他讲无常，跟他讲空，跟他讲无我，好像有点距离啊。那干脆就直接讲苦就可以了，他就可以直接感受到了。复次，佛说法中五受众有一名，名为苦，就是五取运苦啦，五运炽盛苦嘛，有没有？八苦当中不是有一个五运炽盛吗？以是故，但说苦智。好，第二，这边是第二说，就苦智的第二说啦。你把那个是苦智或有漏或无漏的那个左边写一个刮胡第二说，那个应该是在刮胡一那个框框有没有苦智者，应该也可以加一个第一说啦。苦智再分两说啦。好，现在进入苦智的第二说。是苦智或有漏或无漏， 啊，第一点，如果在软点忍是第一法，那就当然是有漏啊，因为还没有进入见到位嘛。若入见到位，那当然就无漏嘛。只要进入第一心，就是无漏心嘛，这就是无漏，从有漏进入无漏啦。何以故？从软法智是第一法当中，就是四善根嘛。那么在四善根当中，就是观苦啦，观苦，所以叫做苦智嘛。就是说，你观什么就有什么智啦。你观苦谛就有苦智，观其谛就有其智，等等，这样类推啦。那善恶界的话，就是类啦，因为做一个区分嘛，这样子。好，瓜无二其智，瓜无三灭智，瓜无四道智。那这三智亦如是，就是把它套进去啦，这样了解吗？极智也是一样，有第一说跟第二说，灭智也是一样，也是有第一说第二说，道智也是一样，有第一说第二说。好，现在要针对整体的第二说啊，整个的第二说就先再分别说，瓜无一苦智，复智苦智，明知苦果相，苦的果相啊，实不生。所以这以下其实就是大圣的，它是通，跟大圣是通的啦，大圣的义理是通的啦，有没有？苦的果相不就是无常相、生灭相？其实它的实相是无生啊，不生。好，极致呢，明知一切苦因的法是离，无有合合。诶，应该是因聚，这些苦因聚集起来才有苦果啊。那你怎么说无有合合呢？就是其实就是无自性的意思，应该其实这些都是讲无自性空啊，无有自性的和合啦，这样来解读应该是也是可以啦，无有自性的和合，或者说无和合本身就是无自性空啦，这样也可以啦。好，653页，灭智明知诸苦灭法，有没有？所以前面苦相指的是果吗？那极地那边一切法指的是苦因的法吗？那这边当然是苦灭的法，有没有？灭智就苦灭，所以这边你们在看，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自己加字啦，会更清楚。知诸苦灭的法，常即灭如涅槃。你说有一个实在的灭吗？也没有一个实在的灭，那个不实在的灭又是灭，所以叫常即灭如涅槃啊。好，道智明知一切苦灭之道的法，常清净，清净就空嘛，无正无邪。有没有？我们上次在讲那个卷十九大圣八正道，稍微笔记一下，配举528到531，528页到531页，那边八正道到最后是怎么样？也没有一个正，没有一个邪啦。应该正跟它相对的是，是不是有一个邪？其实无正也无邪啦，邪正都无自性，都是空的啊，邪正都要光无自性空啊。好，净智明知一切声闻即果的法无所有啦，即果就是四果嘛，有没有？一切法指的就是这边净智啊，净智当然是声闻的极果嘛，那个极是 中极，中极的极，北极的极啊，什么？也是无所有啊。你说有一个实在的阿罗汉吗？阿罗汉道，金刚经有没有？金刚经后面，金刚经前面不是有讲那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都没有一个实在吗？没有一个实在的初果，一直到没有一个实在的阿罗汉道吧。所以怎么样？一样是无所有嘛，就是不可得啦。无所有的意思就是无自性，不可得空啦，无所有。不是无所得吗？心经不是讲无所得？无所得的意思就是无所有不可得，也可以这样来看啦。好，无生智，明知一切因缘生法，不死不定故不生。什么生法？就是因缘生的法嘛。所以您在那个生法之前就加一个因缘，这样会更清楚了。也是不实在不定，那不就是无自性吗？一切因缘法无自性，所以我们把它称作空，所以叫不生也可以啊，是不是？没有个自性的生啊。好，如实智，十种智所不能知的法，以如实智故能知。哇，那你这个叫要生大阿僧祇劫，才有如实智啊。我们凡夫连这个圣者的尽智无生智都没有了，这个如实智那是更遥远的。好，实智跟如实智的差别。好，瓜无一，各个相，各个缘，各个别义，各个有关法。那到这边是叫实智，那后面分号的右边无相无缘无别灭诸观法，那个叫如实智。实智它重差别啦，比较上啊，着重的是差别，所以它叫各个相、各个缘、各个别义、各个有关法。那么如实智呢，就是无相无缘无分别灭诸观法，亦不有关。因为这个境界是太高了，最高的境界，所以只能用这样子来形容啦。无相无缘无别无分别灭诸观法，这样子来形容啊。好，法眼慧眼跟佛眼的区别，就实质你只能证得法眼跟慧眼啊。那么如实质才能够证得佛眼，实质中有法眼慧眼，就是有菩萨的法眼嘛，还有声闻的慧眼嘛，如实智中唯有佛眼这样子。其实佛眼就包括前面四眼的。好，实智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共有，如实智呢唯佛独有，这没问题吗？佛以下的那就共三圣嘛。所以者独佛有不欺狂法，以是故知如实智独佛有不狂法。那就其实就佛功德啦，只有佛才有佛功德嘛，其他圣者呢还没有到佛的阶段，还没有到佛境界，那就是就缺这个如实智。好，复次，是实智入如实智中思本名智，唯有一如实智。譬如十方诸流水啊，譬如说长江黄河有没有？那个长江黄河里面的水最后怎么样？奔流到大海啊，接入大海，那就不叫长江的水或者叫黄河的水，它只叫大海水， 所以叫淡明大海。海的后面你可以加一个水啦，会更清楚，就叫大海水，不是叫江水，不是叫河水，叫做海水。好，总结，如是等种种分别十一字义，此中略说到这边，八大类的第六大类十一字已经高一个阶段了，那我们要进入八大类的第七大类，叫三三昧。那么这个三三昧不是是空无相无愿的那个三三昧，这个三三昧是叫有觉有观三昧，无觉有观，还有无觉无观三昧，这三个。好，一切禅定色心名为三摩提或三摩地，那么翻作中国话叫做正心行处。是心从无始世界来，常弯曲不端正。654页，得是正心行处，心则端直。就是说，如果能够修禅定，那心就可以，就是可以降伏妄心呐、啊，心就可以暂时的端直。那真正彻底的话，当然要透过智慧嘛。譬如舌行常取，入竹筒中，则不得不直。有没有蛇？就是那蛇形就是这样弯来弯去啊。那假设钻到竹筒里面，那就自然就直了。那么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弯弯曲曲，就是到处叫什么妄念纷飞啦，像猴子一样，跳了跳过，跳过那边，跳过这边，跳来跳去。那如果修禅定就可以稳定下来，不会妄念纷飞了。是三昧有三种，就是瓜无异的有觉有观三昧，瓜无二的无觉有观三昧，瓜无三无觉无观三昧。好，瓜无一欲界未到地初禅，就是欲界定、未到地定跟初禅定，这三个定是跟觉观相应啊，所以叫有觉有观啊。就是说你修到初禅定也好，或者往还没到未到地定啊，再往前欲界定，那一定是跟觉观相应啊。当你修到中间禅，就是还没有到二禅，就初禅跟二禅之间，那只有观没有觉。那么二禅以上呢，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出定，那就觉也没有，观也没有，所以叫非觉观相应，所以叫无觉无观。好，通难就是有一些问题要会，就再把它梳理一下。问曰：三昧相应的心所法乃至二十，非故但说觉观。跟三昧相应的心所法，其实这张表还看不太出来哦，所以应该是要另外有一张表啦。另外的一张表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心所法再把它一个一个排出来。那没关系，这边已经帮我们大概整理一下。在角注198，有没有与三昧相应的二十种心所法？它有分三大类啦。第一大类叫做十大地法，那如果以为是法相的分类，叫做五片行跟五别境，有没有？五片行不就是作意处受想思这五个？五别境不是欲圣解念定慧这三昧吗？慧那个定就是三昧，所以把那个三昧去掉，那不就九个？因为定就是不需要再跟定相应的嘛， 它是跟另外的九个相应嘛，自信不跟自信相应，比如说慧就不跟不需要跟慧相应，那就跟其他的心所相应啊。所以十大地法中就有九个，所以你在角柱198的刮胡一左边写一个乘以九，写一个差九啦，就乘以九的意思。好，刮胡二十大地善法就十一个善心，十个善心所啦。那如果以五位白法去分，有十一个善心所，那这边列出十个吗？所以三昧都跟这十个善心所相应，有没有？那信还有惭愧，无贪无嗔，少一个无痴嘛，还有精进勤清安，还有不害舍不放逸，这几个，这十个吗？所以九加十就十九个，就刮胡一跟刮胡二加起来就十九个了。那不定法中就有分这个觉观就巡视嘛，就是觉观有可能两个都没有，就是零嘛，那其中一个就一嘛，啊两个都有就二嘛，所以十九加零不就十九，十九加一不就是二十，十九加二不就是二十一，所以它是乃至二十，你在那个乃至二十的下面有没有654页那个问约，不是有一个乃至二十吗？你写一个十九弯曲，就是到二十一啦，十九到二十一啦。何以故但说觉观呢？你相应的心所有那么多，你为什么这么只提到那个不定心所的觉观？照理说跟三昧这个定相应的心所有这么多，你为什么只提到这两个？好，655页，答曰：是觉观，这两个可以把它顿开啊。扰乱三昧，以是故说：是恶事虽善，而是三昧贼，难可舍离。就是说，还没有到达未到地定或者初禅定之前是需要的啦，但是你如果到了这个未到地定或者是初禅定还有这两个的话，你就没办法再往上了，也叫三昧贼嘛。有人言心有觉观者无三昧，就是没有二禅以上的定啊。以是故佛说有觉有关三昧 是可以啦，但是只能到初禅，所以是不牢固。觉观力小微，就是他的那个力量也比较微弱，事实可得有三昧。就是说虽然有觉观，但是也不能太强烈了，就是恰到好处就可以了。就像那个警卫有没有？就像两个警卫一样，那如果警卫可以帮我们挡住一些坏的分子吗？但是如果一直警卫一直跟在你旁边的话，那也是很奇怪嘛。也是不自在嘛。是觉观能生三昧，亦能坏三昧。譬如风能生雨，亦能坏雨。风如果把那个乌云吹在一起，那就乌云聚集起来就下雨了嘛。但是风如果很强烈，把那个雨把它吹散了，那可能就不下了嘛，那吹到别的地方去下嘛。三种善觉观，就是下面答曰的第四行，有三种善觉嘛，初要觉、无嗔觉、无恼觉，这三个能生初禅，得初禅时，发大欢喜。 觉观故，心还散失，心散还失就不牢固了。得到出禅，那是叫什么？离身喜乐嘛。但是你如果觉观一直牢牢的不放的话，它有可能会退失了。以是故，但说觉观。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哦。好，我们继续。655页这边问曰：觉观有何差别？这两者差别在什么地方？初心相名觉，细心相名观。应该可以这么讲了，就是初分别就觉了，细分别叫做观，有没有？我们就是粗略的这样子，哎，知道这个是男众哦，另外一位是女众，粗略的知道，哎，再仔细去看他大概的身高哦，各方面长相，那就比较细细的去观察。好，初缘中心发相明觉，后分别筹量好丑明观，有没有？就一开始缘尽嘛，缘个尽就会去分别出的分别嘛。啊，过了一开始的那个阶段，哎，之后就慢慢的来筹量他的好丑好，那个好坏啦、对错啦等等，这个叫观，细的分别筹量啊。刚开始只要大概一个概略的一个印象就可以了，但是要进一步的话，你要仔细的去看。所以要了解众生的性，不要只是了解众生的相。那要了解众生性，那你必须要稍微跟他相处一段时间嘛，你才知道他到底他的心性啊等等各方面嘛。他是善心所比较多呢，还是恶的烦恼比较猛烈？这个都要相处之后才知道嘛，相处之后才晓得嘛。好，三种初觉：欲、嗔、恼。三种善觉：初要觉、无嗔、无恼。三种细觉：清理觉、国土觉、不识觉。所以有三种初觉，那个有的旁边你打一个叉。那有三种细觉，那左边你也打一个叉。然后有三种善觉，那左边你打一个勾。就是说三种初觉，那个欲嗔恼还有清理觉、国土觉、不死觉，这个都是会形成障碍的啊，障碍我们的禅定啊。我们要的是初要觉，就是要出离心嘛，无嗔无恼等等这些善的觉。六种觉防三昧，有没有？就是刚刚讲的嘛，那个有三种初觉、三种气觉打叉的那个六种。那么打勾的这个三种善觉呢，能开三昧门。若觉观过多，则还失三昧嘛。如风能使船能够推那个船前进嘛，那么风太过了，过的前面你写一个太，就是太大的风，哇，那可能把船都吹坏掉了，或者吹翻了，就麻烦。如是种种分别觉跟观。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间啊，看你当下的那一念是跟三种初觉细觉相应，还是跟善觉相应啊，是不是？你跟那个初觉细觉相应那就不好，跟善的觉相应那就还可以，但是也是要透过训练啊，透过一番的训练啊。好，问曰：今说三种法，就是这三种三昧嘛，有觉有观法，无觉有观法，无觉无观法，有觉观谛，无觉有观谛，无觉观谛。今何以但说三种三昧呢？就说经典里面有提到这个三法或者三谛，那为什么说这个是三昧呢？论主就回答：妙而可用则取。底下就讲了他的理由嘛，三种法，三种谛，最后讲三昧。有觉有观法，那就欲界谛，未到未就欲界定啊，未到谛定，初禅定当中是觉观相应的法嘛。那它就跟三性，善性、不善性跟无记性相应。就是说，在觉观当中，有可能跟善心所相应，你可能跟不善心所相应，或者是无记这样子。那么无觉有观呢，就是禅中间嘛，那它就不会跟不善心所相应的了，就是初禅以上了啦，禅中间就是初禅以上嘛，就善心所或者无记。无记，好，六五六页。那么无觉无观呢？这个法呢，就是离心法的觉观。因为无嘛，就是离开两个嘛。那是哪些？那就是这，那就要看这个表了。跟觉观有关的，那一定跟心有关嘛，有没有？那个觉观不就在定心所，不就在行运，不就在心所法？那心所法不就在心法？所以这些都跟觉观有关啊。那跟它无关的，那就是色法、不相应法跟无为法这三个嘛，有没有？一切的色法。还有一切的心不相应行法，还有另外就是违法这三个嘛，这三类的法就不跟它相应嘛，那只跟心法相应啊，心王跟心受。好，三种谛，有觉有观谛，那就是遇到欲界谛，或者未到谛，或者是初禅的那个第二谛嘛，有没有？初禅不就第二谛，欲界谛是第一谛嘛。好，无觉有观呢，禅中间，那当然也不是初禅，也不是二禅，是在初禅跟二禅之间。善修是谛，做大梵王，那可以，你如果好好的修，可以做大梵天王啊。意思是怎么样？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嘛，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嘛。就是说你要修，你既然要做初禅里面最大的，那就要比初禅更高一点，了解吗？那更高一点，那就是禅中间嘛，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就是说初禅它有什么？梵众天、 梵辅天跟大梵天嘛，有没有？那你要做最高的，那就要比人家修的要更高一阶啊，更高一阶就禅宗间嘛。好，无觉无安谛呢，就是一切的光阴就是第二禅，一切的片境就是第三禅，一切的广果天就是第四禅嘛。那当然就是二禅以上嘛，还有包括一切无色界地，有没有？就等于是第二禅的第三地，一直到第九地啦。好，三四五六七八九，有七地嘛？有没有？好，于中上妙者是三昧，就是说讲法或者讲地或者讲三昧。那三昧是在这三种当中最殊胜的啦。何等是三昧？从空等三三昧啊，就是空无相无作嘛，乃至金刚预定，就是、金刚三昧，金刚预定，应该讲金刚预定，即阿罗汉，辟支佛诸三昧，观十方佛三昧。观十方佛三昧，你下面写一个波州三昧，波就是般若经那个波，就般啊，一般的般，舟就是舟船的舟。求波州三昧可以见十方佛，乃至首楞严三昧，从断一切疑三昧，乃至三昧王三昧等，这些是属于诸佛的三昧。好，总结如是等种种分别，略说三三昧意境。这样也是讲得蛮清楚的嘛。好，最后八大类的八类里面的第八类啦，八类当中最后一类啦，叫三根。那三根呢？这个叫三无漏根啊，就是说这三根都是属于无漏的啦，未知欲知根、知根跟知已根。好，他这边又分阿毗昙的三无漏根跟大圣的三无漏根，在658页下半部就提到大圣的三无漏根嘛。好，先看声闻的三无漏根。那么什么是三无漏根呢？就是要跟无漏的九根相应合合啊。那他这样子就可以来配合这三道。未知欲知根是配合见道，知根呢就是修道，就是思维道，知已根就是无学道，有没有？就是从见道到修道到无学道，这三道了。未知欲知根无漏九根合合，那么信行人法行人就出果相嘛，于见地道见道中他就转为欲知未知欲知根嘛。就是说信行人法行人还是有漏的嘛，是不是？一旦进入见道位，他就转为未知欲知根，所谓信等五根，还有喜根、乐根、舍根还有意根，就是说 这九根有可能有漏，有可能无漏，但是一旦进入见到位，这些都转为无漏了。这样了解吗？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凡夫的信心人或法心人，一旦我们进入见到的第一心到第十五心，那么信尽念定慧就变成无漏的信尽念定慧，喜乐舍意根它也转为无漏的喜根、乐根、舍根跟意根，这样子。好，知根就是思维道、修道，那就是进入 修道的就变成性解脱，还有见得嘛，有没有？性解那个解的后面你加个脱啦，那就对应前面嘛。就是一旦信行人进入修道位，就转为性解脱；那如果是法行人进入修道位，就转为见得啦。那么思维道中就修道中，这九根也转为知根啦，就不只是转为，就不是转为未知欲知根哦，这时候已经叫做知根了。好，无学道，无学道中。这九根就转为知一根，这样子。好，我们看657页，何故22根中但取三根呢？有没有脚注216页？有没有？这个资料都帮我们整理得很清楚啊。大毗婆沙论卷71有讲22根吗？眼耳鼻舌根，眼耳鼻舌身就五个嘛，第六个女根，第七个男根，第八个命根，第九个意根。那么苦乐忧喜舍就10到14，有没有？有五个。信尽念定慧从15编号到19，那最后20、21、22就是最后三个，就是未知欲。未知当知根，已知根跟具知根，就是这边讲的未知欲知根，已知然后知根跟知已根一样的意思了。好，好，答曰：历解了了自在相，是名为根。于19根，那么根相。不具足，跟着自在相不具足了，或者了了相不具足，所以不取。13无漏根力能直入至涅槃，诸有为法中主有为法，他虽然是有为，但是他趋向无漏啊，所以他以这个为主。以这三根为主了，得自在是所有根里面最殊胜的，能生诸根。复是10根，十根又是哪10根？就是脚注219，眼耳鼻舌身5个嘛，女根、男根、命根就3个，就8个，加上苦根跟忧根，这10根呢，基本上都是属于有漏的啦。那么脚注下一行，脚注220九根有没有？10根之外的另外的那9根，信尽念定慧、乐喜舍还有一根，它是或有漏或无漏，就是有可能是有漏，那凡夫就有漏嘛，圣者当然是无漏啊，有没有？所以叫或有漏或无漏。所以10根但有漏，当然它就是自然就是这样子，无所利益故，那对于入涅槃是没有多大的利益啦，但是也是需要啦，就是没有直接的利益啦，但是间接是需要的，就像断烦恼那个得解脱嘛，跟这个断烦恼得解脱的是主要是定跟慧啦，或者叫戒定慧。那其他的布施得到的福报等等，就是福的部分，其实跟断烦恼得解脱没有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不能没有啦，这样了解吗？就是说福你不能完全没有，如果完全没有的话，那你连这个人天的果报都没有了，是不是？ 至少要人天的福报，这最基本的啦。在这个基础上，再来修这个戒定慧，断烦恼得解脱，那是比较直接的关系啦。所以九根不定，或有肉或无肉，所以不说菩萨因具足嘛。就是说他是要有，但是他不是，他不是必充分必要条件啊，他只是说应该要有的条件，充分又必要的，那就是这三根这样子。好，问曰：哦，另外因论生论。今说十想因具足，为何？何以故不说二十二根因具足呢？哎，照理说这二十二根，对我们修行也是不可或缺啊。你难道可以缺男根、女根或者命根吗？你那个六根也要具足吗？眼耳鼻舌根，你眼耳鼻舌身没有的话，你怎么修学呢？问曰：十想亦有肉，亦无肉，何以故说因具足呢？就是它是跟十想来做对比啦。就是说这三根是你说就是纯无肉，但是十想也是，十想里面那个中间那四想是不是也是有肉？那前面三个跟后面的，那就是通无肉嘛，趋向无肉嘛。好，答曰：十想虽然亦有肉亦无肉，但是都是住道法，都是证入涅槃、证得涅槃的住道法了，不能没有这十个。那么，但是信等五根虽然是善法，那不一定要求入涅槃啊。如阿比昙里面就讲，谁成就信等五根呢？不断善根的人就可以成就信等五根啊。就是说你有善根，但是你的志向，你没有想要入涅槃得解脱的志向，你只要种善根得福报就好了，你不是要求解脱的，那你也可以修这信心念定慧这五根吗？复次，若五根就信心念定慧这五根清净变为无漏，那用三根来含摄就可以了，三根中一摄嘛，是三无漏根必有一根，有没有？它也可以含摄这个一根啊。三受中必有一受，就是乐受、喜受、舍受，一定会有一受嘛。因为乐、喜、舍是跟善法、跟定、跟会相应的，以是故，但说三根，就是说用这个三无漏根来含摄信心念定慧那五根。还有含摄那个一根，还有含摄那个乐根、喜根、舍根那三根呢、啊？所以含摄那几根，就九根嘛，无漏的九根嘛。复次，二十二根有善有不善有无忌，那兼杂不是纯善，所以不说二十二根因具足二十二根。具足这三根就可以了啦。因为这三无漏根就可以含摄那无漏的九根，跟另外的十有漏的那十根嘛，是不是？无漏的九根加上这三根不是十二个，扣掉二十二，扣掉十二就十个嘛。好，法门分别是三根 受运、行运跟世运所设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受运里面有苦、乐、舍这三根，然后行运里面又有信、尽、念、定、慧这五根，那世运里面就有一根，这样了解吗？就是说受是受心所，是一个一个心所，那么行运有几个心所？我们看上面这个表，是49加24，就73个嘛，它是73个里面的五个信尽念定慧那五个啦。那世运有几个？八个嘛，八世心王不是八个。所以你在受众下面写一个差一，就乘一啦，行众下面写一个乘73，世众下面写一个差八，就是乘以八，这样了解吗？那八世心王里面的一那个意识的部分嘛，就是一根嘛，有没有？就是十二处里面，不就是十二处的一根，就是十八界的一界，十二处的一处啦，就等于是相对它的一根。但是如果是十八界的一界，就是指七八两世啦。你看这个一根一处就含摄了六世界跟七八两世哦，有没有？就是叫做七心界也可以啦，如果把一界加上六世界就叫七心界，有没有？这个要稍微熟悉一下这些名相。七心界其实就是八世，因为六世加上七八两世嘛，但是七心界指的是六世界加上一界，就七个界啦，这样了解吗？有没有？一处就包括六世界跟这两世嘛，就是六世界加上一界这样子。其实一界它就变成七八两世，照理说这有点奇怪哦。你看哦，眼耳鼻舌身意应该指六根嘛，跟乘四嘛，但是它这边的意界变成七八两世了，是很奇怪。这边的意处是一根，这没问题嘛，就相对啦，相对这个六根来说，它是跟一根有关，但是它就不全然是一根。除了一根之外，它重点是在什么？这八世，前六世跟第七世、第八世，就由意出来含摄。那意界就含摄了第七世跟第八世这两世，这是一种归类法啦。但是详细的可能要看《成唯识论》啊这些解说，才会更清楚啦。就是说，这个表是一个方便啦，方便我们去归纳整理啊。但是实际上，它在运作哪有这么简单？实际上在运作是很复杂的啊，有没有？光是第七世、第八世它的内容就很多了、啊，还有前六世，你看看第六意识，就是说这是一个归类法了。那它详细还要看论点、经论的解说。好，我们看658页。接着讨论到地，就是说这三根在哪一地呢？未知欲知根是见到位嘛，它是在六 有六地，在六地，那么知根知已根就在九地，六地就是四禅，还有四禅前面的四禅，还有中间禅，还有味道地定。那么知根知已根在九地，就除了前面未知欲知根那六地之外，加上事无设定的前三个啦。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有点地的话，他没办法发无漏嘛，有没有？他定太强了，反而没办法发无漏慧，所以要把它扣掉。好，所缘这三无漏根，它当然是原是圣地嘛。你要进入见道位，你在见道位当中不是原三界的四地一样啊，那修道将往后都一样原四地啊。好，想相应，六想相应，六想是哪六想？就是前面那十想里面的前三个想跟后面三个想，就是跟这六，其实就是跟无漏相应的那六相。好，几根的因，未知欲知根作为三根的因，就是那么知根呢作为二根，就是知根知已根的因，那知已根就是知已根的因嘛，这样了解吗？它就是作为本身的因啊。如果从后面看过来，知已根是最高的嘛，它就是只有知已根可以作为它的因啊。那么再往前就知根嘛，那知根的前面就是什么？往后啦，应该是作为往后的因啦。知根往后就是不就是知已根，还有它作为本身的因嘛。所以知根的二根就是知根跟知已根。那么未知欲知根作为三根的因，就是它本身还有知根知已根这三根的因嘛。好，次第生几根？未知欲知根次第生二根，就是有漏根加上它本身啊。那知根呢，或生有漏根，或生知根知已根，有没有？它从有漏根开始往后嘛，往后推嘛，这样了解吗？就是说未知欲知根是怎么来的，它是从有漏根来的，再进一步才到达未知欲知根嘛，这个无漏。那知根呢，那也是一样嘛，次第升起有漏根，还有它本身的，还有它下一个。那知已根，它就是有漏根跟它本身的嘛，就它前面它就不需要了嘛。如是等以阿毗昙门广分别说。好，大圣的三无漏根已经快要结束了，我们今天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结束。好，未知欲知根复次，未知欲知根明诸法实相，未知欲知故，就是还没有知道诸法实相，想要知道诸法实相，这样子啊。生信等五根，是五根力故，能得诸法实相。啊，他就举一个例子嘛，如人初入胎中得二根，就生根跟命根这两根嘛，就是起码有这个命，有生命嘛，加上这个一个肉团，就是生嘛，生根。尔时如断肉，就是说那个肉叫做生根， 那个肉是有生命的，叫命根，这样子，所以它就有生根跟命根嘛。未具诸根，但其他的六根还没有具足，不能有所别知嘛。当五根成就，能了别五尘的时候，就能知五尘的嘛，就可以到了。就是五根发展，其实包括一根啊，六根成就就可以知道六尘嘛。菩萨亦如是，初发心欲作佛，未具足这个无漏的性等五根，那个未具足是五根，五根你把它圈起来，底下写一个无漏的性等五根，这样子。虽有愿欲知诸法实相，不能得知。你到这个阶段，你那个性等五根还没有转为无漏的时候，就还是不能知道诸法实相。菩萨一旦升起性无漏的性等五根，这时候就能够知道诸法实相了。这样了解吗？就是说性等五根本来是有漏，一旦透过戒定慧转为无漏了，这时候就可以知道诸法实相。如眼四大及四大所照射，这边也是举例子啦，来做一个比喻。和就四大跟四大所照射，和就叫眼根嘛。啊，刚开始虽然只有四大所照射，但是还没有清净，就是还没有怎么讲，就是还没有发展到净色根的阶段啊。只是肉团那个净色根还没有，因缘还没有具足，不明眼根。不断善根人，虽有性根，未清净故，不明为根。未清净就是还没有到达无漏啦，所以不能称作无漏的性根。好，659页。若菩萨得是性等五根，无漏的性等五根，这时候就能够信受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用这样子来形容啦，不生不灭，用这样来表达了。不垢不净，非有非无，非取非舍，常寂静，真静如虚空，不可思不可说，一切语言道过，就是言语道断，行行处灭嘛。出一切心，心所法，所行如涅槃，是者佛法。这样子，菩萨以性根力故能受。那么精进，现在是讲，接着就讲那五根的哦。无漏的性根力就能受啦，无漏的精进根力就能勤行不退 不转。无漏的念根力故，不令不善法入，摄诸善法。无漏的定根力故，心散无欲中能摄入诸法实相当中吗？无漏的慧根力故，于佛智慧中少得少多得意味，就是说多多少少可以体会到，就是佛智慧的少分啊，不可坏。五根所依的一根必与受具吗？若喜根，若乐根，若舍根，这样子。五根一定要依一根啊，是不是？那依一根呢，也是会跟受有关啊，那就那三根，喜根、乐根跟舍根。一是无漏的九根入菩萨位，乃至有没有未得无生法忍，所以这个叫未知欲知根。所以这个可以搭配角诸二世一这个导师的笔记来看啊，应该是先看一下这个表会比较清楚了。我们先看角诸二世一的这个表。入菩萨位，未得无生法忍，这个叫未知欲知根嘛。 这个菩萨位在卷二十七还会详，就下一册了，第三册还会详细的说明。那么得到无生法忍呢，就住阿毗跋致地，得受记乃至满十地做道场，得金刚三昧，这个于中叫做自根，断烦恼习，得无上正遍知，叫做自以根，那当然是佛啦。好，我们回过头来看，有没有上面未知欲知根已经讲完了吗？接着是知根，始终知诸法实相了了故，有没有？就是说从正德，正德虽然正德诸法实相，但是他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啊，有没有？得到无生法忍了，就到无生法忍这个阶段了，还没有到无生法忍，就是前面就是未知欲知根，得到无生法忍就开始叫做知根了，就不退转地，阿毗跋致就不退转，得佛受记乃至满十地做道场，得金刚三昧，于其中间就叫知根，所以中间就是吃。以般若经叫七地到十地，所以你在那一段枝根的后面写一个刮胡，七地到十地啊。所以七地之前呢，就是从初地到七地好了，就是未知欲知根嘛。那七地到十地就是枝根这样子，应该初地到六地好了，就是未知欲知根。七地到十地就是知根，那十地以上到佛就是自以根嘛，断一切烦恼还有习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可知法智慧遍满故，名为知以根，这样子。所以这个就已经声闻法共声闻法已经告一个阶段，接着进入卷二十四还有二十五、二六、二七，这四卷都是讲佛功德啦。四五六七，这个我们下堂课再继续好了。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一起回向了。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
共成佛道。